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救人过程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6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年轻的时候做绝育手术，因大夫的粗心大意，手术失败，险些要命，瘫痪在床。年纪轻轻的就什么也干不了了。1996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变得无病一身轻，健康有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比同龄人年轻很多。我的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迫害发生后，家人支持我修炼，支持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几乎走遍周边的每个村落，还反复去这些村庄给送去不同的资料。什么敏感日，什么天气不好，我没有这些观念，我是天天出去讲。我面对面发的九瓶共产党有几千本了，世人接受的效果也很好。一，天天走出去救人。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家人明白真相，儿子儿媳不仅支持我修炼大法，还非常支持我走出去传真相，因此我风雨不误，天天走出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每天的日程安排的有序而紧凑，从来没有耽误过晨练，发好早晨6点正念，还保证走出去前学好法。我心里明白，救人是要紧的事，但我脑子里没有任何人的想法念头，基本是空的状态。每次走出去时，我都带上很多资料，骑上车子到几十里外的农村，路途远的屁股都被车座磨烂了，有时痛得眼泪在眼眶里转，但我一想到师父为救度众生付出的艰辛，我一点也不觉得苦了。每到一个地方都找人多的地方发，一面给他们讲真相，一面发资料。我经常出入周边的农村，那里的好多人都认识我了，他们老远就认出我了，说法轮功来了，看看这次送来什么资料了。有时资料不够了，他们就约我下次来一定给带上，也有的担心我不送给他或者碰不上他了，就领着我去认他家的门，把我领到他家门口，告诉我下次送资料的时候，如果碰不上他，就从门缝给塞进去。也遇到不明真相的人，说三道四，还吓唬我，但是大多情况下，通过我当场讲真相，把他说的心服口服。在助师正法中，我认为要想多救人，首先就必须多学法，学好法，法理清晰，正念才会强，干扰就会少，救度众生的力度才会强大。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时，首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和解体大法弟子讲真相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干扰迫害和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乱神，让众生都听真相，都能在大法弘传佛恩浩荡中得到救度。这样坚持下来，效果非常好。二，从胆胆突突到堂堂正正。记得我初次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怕心很重，不敢在多人面前讲，只能在一两个人面前敢讲敢发。有一次去一个村子发真相资料，在一个商店门口处聚集着很多人，我想把真相资料给他们，就是张不开口，心里很紧张，不敢说，心想算了吧，人少再发吧。往前没走多远，看到一个墙边站着3个人，我胆胆突突地走过去问，要本书看看吧。有个人问我，又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他说，你还敢发这些东西？我们这里派出所正有挨家挨户搜查，说谁家要有法轮功的东西就整谁，你赶快拿走吧，我们谁也不要。我忐忐忑忑地说，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也没让人去干坏事，你怕啥啊？他说，你别说了，赶紧走。这时走过来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我看着那位老人，心里想看他要不要书。那3个人也看见那位老人了，就说，那个老家伙来了，你看他要不要。 那意思是他也肯定不会要。我等老人来到跟前，就和蔼地问：“大爷要本书看看吧。”老人问：“什么书？”没等我说话，有一个人就替我说了，是法轮功的。我说：“大爷你要吗？”我顺手给了大爷一本。大爷接过书瞅了瞅，我说：“大爷你要，再给你两本。”大爷又接了过去。我说：“这几本书内容都不一样，回家好好看看吧，谁看谁得福报。”那三个人一看老人真要，有个人就说：“你这老家伙还真敢要啊，你就不怕派出所整你？”我瞅着老人说：“大爷，这书你还敢要吗？”老人目光严肃地看着我说：“要，怕啥？你把书都给我，我都要。你听他们的干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听他们的，你啥都别想干了。”那几个人听老人这么一说，都惊呆了。我却一下明白了，是师父借老人的嘴鼓励我救人呢。怕啥？有师在，有法在，我的怕心瞬间就没了。我反身就向商店走去，那些人还在，我就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把真相资料发到每个人手上，他们都很高兴。几十份真相资料在师父的鼓励和呵护下全部发完。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堂堂正正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九平共产党、江泽民奇人和其他真相资料，在师父的看护下一直走到今天。还有一次去一个村发真相资料，在十字街口上坐着很多人，我走到他们眼前，那些人把目光投向了我。我问一个人：“你们开会呢？”那人说：“不是，没事待着呢。”我说：“我拿点书来给你们看看，这书可好了，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有人问：“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那人说：“法轮功好，国家怎么不让你们练了呢？”我说：“不是国家不让练了，是江泽民不让练了。”然后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说：“要不好，外国人能信吗？”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我就给他们解答，他们都明白了。我就说：“给你们几本书看看就更明白了。”我就把书发给他们，他们都很开心地接过去。我说：“我还有点粘贴的呢，你们看贴哪儿好？”有几个人就说：“贴那儿去吧。”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一看，是对面墙上的宣传栏。我说：“不合适吧，贴旁边的那个电线杆上吧。”有人说：“电线杆不让贴，就贴宣传栏上吧，那就是干这个用的。正好明天在这儿开普选大会，选大队书记，上边的官也来，也都让他们看看。”我听他们这么一说，就端端正正地把不干胶真相资料贴到了宣传栏上。我回头看他们一眼，他们都笑了，我也开心地笑了。我说：“再见，我该回家了。”三，世人都在等着今天啊。一次出去讲真相，在村子的小桥上遇见一位老人，我问他多大岁数了，老人说84岁了。我说：“大爷身体真好，8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好，耳不聋眼不花的。”老人说：“我这人命大，参加过南北战争、抗美援朝，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说：“大爷，我问你个事儿，你知道吗？”老人问：“什么事？”我说：“退党保平安。”老人瞪着眼睛瞅着我说：“真有退党这一说啊？”我说：“是啊，你听说过吗？你入过党吗？”老人长叹一声说：“入过，我这党还是在抗美援朝前入的呢。那时我们老团长就告诉我们说，将来还有退党这一说呢。我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将来你们谁听说谁就退吧，先退党后退团，然后退出老社员，我是等不了那个时候了。别看我们现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出生入死的，将来我们没功没利啊。没想到老团长的话应验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老人坚定地说：“我退。”老人用真名实姓退出了中共协党。一次到集市上讲真相，遇见两个男青年一边说笑一边唠嗑。我过去说：“打扰两位老弟，你俩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俩说：“听说过，我们现在正说这件事呢，不知怎么退，上哪儿退。”我说：“你俩真想退，把名字告诉我就行了。”一个说退党，一个说退团，两个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不是众生难救，而是众生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得救。同修们赶快放下自我，走出来吧，别让众生再失望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十几年来如一日，我都在这样坚持着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平稳而顺利。这些都源自平时学法扎实，思想纯净简单。我没有复杂的思维，直来直去，也不说人心重的话。师父看到我修炼用心，时时鼓励着我，天天都有令我欣慰的故事，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由于篇幅所限，就写这么多，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何时，谢谢同修们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大法获新生，做好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写党稿的阶级成分论给我家定的成分高，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对象，我的大半生浸泡在屈辱、委屈、愤怒等悲愤厌世的情绪中，出现严重的神经功能症，特别是在搞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人们都不拿好眼看我们。在工厂工作期间，领导挑动人整我，整得我八天八宿睡不着觉，还开除了我的公职，一度使我精神崩溃，失眠、心慌、心跳，到后来腿也坏了，疼得我不能走路，中西医治疗都没疗效，经常让妻子用脚给我踩，有时为了给妻子减少麻烦，就用担水的扁担压在腿上，两头压上重物。在邪党的所谓新社会生不如死的日子延续了20多年。1996年秋，邻居对我说有个功法很好，对身体有好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练功点，试听师父讲法。第一天就感到身体轻松，第二天下来我就扔掉扁担了。九讲法听完后，身体出现了神奇的变化，真是无病一身轻的舒服感受。后来请了转法轮大法书，经过一段时间学法，一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一切苦恼都是业力所致，我修炼了，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放下了委屈、怨恨等人心。我逢人就讲大法的好处，讲我练法轮功后身体变化的神奇。师父教人按真善忍、重德行善做好人，对任何人、对国家都有好处。看我现在的健康身体就是活见证。1999年720后，邪恶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这些年来不管县国保大队和乡里的人非法抓我去洗脑班，到家里骚扰等迫害的压力，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现在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白天贴不干胶。村里的干部通过跟他们讲真相，和他们看到我们处事的道德风尚，处处维护着大法弟子。上边一通知他们涉及到法轮功的事，他们就告诉我预防。有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很受感动。2008年一场大暴雨过后，村里的积水无法排泄，给村民带来危害，决定在我二儿子承包的坑塘旁建一个水簸箕，往坑中放污水。二儿子和儿媳就是不同意，和大队干部发生了强烈的争执，当时怎么劝说也不行。我跟几个村干部说，不用着急，我帮你们解决。我先找到亲家媳妇的爸爸商量，为了乡亲们的利益，大家走路方便，咱们先劝劝你闺女，为了大家方便，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行大善，积大德，一定会有福报的。亲家答应了，儿子儿媳妇明白了重德行善得福报的道理。我对村干部说，和孩子们讲通了，你们是为百姓办事，他们一时糊涂，如果是我的承包地，就是再用一块我也没怨言。村委一把手说，你们法轮功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法轮功的事以后我们不管，不干胶随便贴，把监视法轮功的钱用在建设上。后来接任的干部都不接受上边迫害法轮功的指令，上边一有这事， 他都告诉我上边明天来检查等。支书的父亲也做了三退，还安上了新唐人大锅。2015年，我女儿女婿跟我说，乡里刘书记知道你老贴法轮功的不干胶真相，让我转告你，发现你再贴就把你抓起来。女儿女婿开饭店，他们经常去那吃饭，我不在意这事，该做的我就去做，我做的是救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扰我。后来女儿又跟我说，刘书记又来找他，说这一片再发现有法轮功的标语就找他和女婿，还许诺给官职利益诱骗。我想我该直接找刘书记讲真相了，于是我就骑电动车去了乡政府。一进办公室，正好刘书记在屋，共有三个人。刘书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某某村的，叫什么名。你找我姑娘说的是，他们不练法轮功，也不懂这事，我们可以说几句话吗？接着我就说法轮功没做坏事，没做违法的事，只是为了救人，做好人还有错吗？他说你们反对共产党，边说边往外走。我跟着他，给他讲了藏字石等真相。他说别讲了，再说就把你铐起来。第一次没讲通，回来跟同修商议，带上劝善信真相资料。第二次又走进刘书记办公室，我说刘书记，你工作忙，没时间跟我们多说话，我带来封信，你抽时间看看，再想了解真相，给你个翻墙软件，可以破网打开国外网站，多了解一下法轮功。现在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被30多个国家起诉。刘书记说我不看，说着就往外走。我把资料放到他办公桌上就回来了。几天后，女儿跟我说，刘书记说以后不要再找他去了，法轮功贴不干胶的事也不提了。我76岁了，满头黑发，身体一身轻，派出所和乡政府的干部我都找他们讲真相，给他们真相资料。现在环境越来越宽松了，当然这也是政法进程的体现。
也谈对欲的破除。师父在《精进要旨再造人类》中说，人的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人善良的本性交织在一起，无知地造就着自己将要承受的一切，正在吞噬着社会。贪欲、占有欲构成了人类的罪恶，而欲中最大的一桩就是色欲、性欲。万恶淫为首，酝酿了多少人间横祸。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古老的故事中，上帝给了天使莉莉丝执着要求的肉体，莉莉丝沉溺于肉体的快乐中，坠入为魔。她本是天使，本是可以再升华为真神的生命，完全毁在肉欲中了，欲的可怕、惨烈、惊心。高层生命在产生的本源境界是没有欲的，是大自在的、清净纯净的。但正因为旧宇宙的生命产生了思，思这个因素在原本无邪、纯洁、透明、轻盈的生命中出现后，让生命变异、偏离、败坏，从而下堕，直到人这层就什么都没有了，只余下人体的本能。人用肢体的劳动才能做成要做的事，而人先天带来的本能又随着人对外在物质化的看重渐渐没了，人又更依赖于外在的物质本身了，人活得处处不自在。而一个人越往高修，对物质的需求是越淡化的，对物质的解脱是越多的。在精神层面，随着生命的层层下走，到最低层来的生命已经各有缺陷，反映在人中的表现就是，在末节之末，人们普遍对金钱可以带来的物质享受及情欲带来的人体肉身享受过度追求，从而把自己引向毁灭。修炼中的人也有很多自己不易察觉的欲，认为很正常的东西，如女性修炼者面对异性或配偶的关怀时，喜欢享受那种温馨关爱，一个久居寂寞者会接受那种来自外在的温暖。人在吃喝玩乐旅游中享受人生的种种欢乐， 年轻人喜欢看韩剧，也是因为剧中能提供现实中得不到的种种浪漫、温情、有趣的美好。女人们喜欢看明星的穿着打扮，是因为渴慕自己也能那样美丽迷人。如此诸般，人都在追求自己不具备的，而已经忘记，已经不知道自己曾经原来什么都拥有，而且原来拥有的才是美好的、纯正的、神圣的。一个精进实修者，从大法修炼中升华而领悟到法的喜悦，是庄严、殊胜、殊妙、神圣的，是远远超于通过对物质享受与人体享受得来的低级低能的感受的。阴阳失衡，性欲的来源之一。普通的一般肉欲，在《西游记》中有提到，人修炼要扫除眼、耳、口、鼻、舌等六小贼，人要先打败这六个外来的入侵者。这里说一下我们难以启齿的性。性欲越重的人，对肉体的能量给予需求越重，越是沉溺其中，越是迷失。在人生命中，有佛性，有魔性。人的生理身体基础中也植入了魔性的基因，而魔是要加大加重加强人魔性的一面，最得意的手法就是通过性欲控制人，毁人。魔在人间撒下了罪恶的诱因，欢乐，正因为这份快乐让人难以识破和摆脱。人在性爱欢乐中，肉体带来的愉悦、舒适、满足、快感、刺激、过瘾等等，人就在欲中难以走出来，沦为了魔吸收人体能量的工具，人的先天精华之气尽失。这魔的面目绝非一般迷中人能轻易识破，它霸占了人类的身体千万年，通过人的思维来控制，不想离开人。所以人以为的舍不得，不肯断欲，不能守戒，其实都是他不想走，他不想死，不想离开人体。而人还把他当成了身体的正常反应，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的。而所谓的诱惑，都是魔派来的先锋兵。如常人都知道，人啊，抵不住那一丝丝轻轻的迷人的诱惑，瞬间沦落。千百年来，多少人成为性欲的手下败将。如一位常人作家写到的，人对肉体的抚慰需求，性欲到底有多迷人，这是人性本身不能直面也不敢直面的深渊。人放纵欲望，则继承了魔的子民。往小处说，人吸烟喝酒都是在求魔给予的小欢乐感。往大恶说，吸毒乱性都是在魔给予的猛烈性的欢乐感，那种东西只有魔给人。生命在接受这诱惑时，听从了欲望，成了魔爪下的玩物，就入了魔。至少在他做这件坏事的时候，他天体的一部分是被污染，被拉下去了。断然的，毅然的斩断着诱惑，人即为神，人就在向成圣的天途中升华。当诱惑出现时，第一念灭，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与决心灭尽它，必须有这样果意的决心，正念灭除邪魔，一丝不舍都不可以有，不可以残留，哪怕一个细小的不易察觉的保留，都可能是死而复燃的恶因。同修，切莫为寻求一丝人间的欢乐，而糟蹋了自己神圣的圣体，特别是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修炼者，而是万古以来首次得正法，真正走在神路上的生命。我们有最伟大的师尊，我们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作为一穷之主，大法弟子应当怎么走正。到底你是要做人呢，还是要真心成神入圣？曾经在情欲方面犯过错甚至大错的同修，不要气馁，不要消沉，不要自弃，认清自己曾经到底误在哪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对照师父讲过的法修心。明慧网编辑部的文章以及明慧上许多优秀的交流文章也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要发正念， 因为就像一个厕所，一个粪池脏了千百年，污垢也非常深厚结实，自己曾经被污染过的空间场不是一次两次就能铲除清的，要多次强化的把所有垃圾清除掉，不可以掉以轻心，也不可以起欢喜心。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也是年轻的女性同修者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随着在法中修炼的提高，女同修可能在断欲方面是比男同修要做得好很多，对情欲、色相这些低层次能量的吸引已经有了免疫力，那些低层三界内的东西带动不了女同修，一个常人已打动不了女同修。但是女同修可能会对修得较好、法理很清晰的男同修产生好感，会被他的优秀所动心，这种情爱心也会在人体上起作用，从精神上产生一种依恋，从而可能会加重原本是很轻弱的情欲。这时就要警惕，要谨慎，一定要冷静清醒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大法修炼中，越往高走应该是突破每一层来自更高的外在力量的吸引，真正达到无欲则刚，我这个生命返回到本源，达到完整至善至美。如果我被外力所动，会引起自己世界的震动或是失衡。写到这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最后借用同修文章《历史的天空》，灭除色欲执着心，一文作者善勇悟道的，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用我们在修炼中身心遭受的痛苦换来无量众神的生命，如果用我们身心的付出为宇宙众生在新宇宙中开创出最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相比之下，我们吃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在遇到问题时，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如果真能从为他的角度上，定能破除一切执着。期待同修们在法理上更纯正的指正与交流。谢谢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3月10日的文章，浅谈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同修在切磋交流中，当谈到要做什么事或需同修达到某一状态时，经常听到有同修说，那得心性到位才能做到，心性不到位是做不了那件事的，即使做了也会招来干扰等等。比如在宿江时，我弟就有协调同修经常说，心性到位了你就去做，心性不到位你就缓缓。乍一听这话似乎有道理，但总觉得有点别扭。今天下午交流时，身边有同修又讲到，心性到位了你就去做，心性不到位你就别去。我在旁边又听到这句话的过程中，心中猛然一震，一下子明白，也看清了这句话背后掩盖的非常不好的东西，那就是以私心为标准，忘记了师父讲的做到是修，红银实修，能做到就不难，转法轮。当然不是说抱着常人心强为走极端，而是放下常人心，心清似玉的直接按照法的要求做。我们想一想，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和老师讲了修炼得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转法轮，是不是同出一辙？可是这句话还真的迷惑了不少同修，给在安逸、麻木、不精进状态下的同修轻易的就找到了不去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借口， 使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步步提高的机会失掉了，甚至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如果425去北京的同修不是一万人，而是百万、千万、一亿人，邪恶的迫害还能延续吗？还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来延续正法的时间吗？如果溯江大潮不是20多万人，而是百万、千万人溯江，江魔头到现在还会苟延残喘吗？对溯江的大法弟子，谁还敢骚扰迫害呢？其实，一次次机会都失去了，还自欺欺人的用心性不到位来寻找心理平衡。如果正法中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心性到位，也就没有我们修的了。其实，正是因为我们的心性不到位，才给我们安排心性提高的机会。可能很难，但是师父也告诉我们，难行能行，转法轮。正是在这种重大考验面前，我们能以法为师，在走出去，在做的过程中，由心性不到位，逐步达到心性到位的过程。既修炼了自己，又救度了众生，兑现了誓约，从而在世间树立了大法与大法弟子不灭的威德。师父讲，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希望同修能认清心性不到位就缓缓这句话背后掩藏的执着，转变观念，以法为师，以师父的需要、大法的需要、救度众生的需要为大，千万别失去每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真修自己，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越最后越精进。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向内找改变旧的思维模式的体会，读帮助难中同修的体会的体会，读明慧2017年2月20日发表的帮助难中同修的体会一文，也深有体会，对于不要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非常认同。下面我就向内找改变旧的思维模式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在同修 A 家，听说外地一名在病业中的同修 C 来他这儿住几天， C 已到大医院做过检查，因同修 A 上班，就让我在家等着。我想，为什么又让我碰到这种事？一定有我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冲我什么心来的呢？因为没有偶然的事情。第二天正月15，同修 B 带着同修 C 及其父母同修三人来到同修 A 家。 B 同修介绍了同修 C 的病业情况，去年做过手术，现在又到大医院检查，诊断如何如何。我说，诊断如何就不要跟其他同修说了，都是迫害，病业假象，不承认他，不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但是当我看到同修 C 坐着轮椅被抬到楼上，瘦得皮包骨，腹部带着引流管，心里马上没了底，心想这么严重啊，然后大家赶紧安置好。见到这么多同修在，同修 C 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喝了小半碗西米，这之前是靠输液维持。C 跟我说，他到医院检查不出来什么，就是宵夜，也不想住在常人家里，想要到同修家找个精进的修炼环境，学法练功。一，向内找是找自己。我看到来这儿的同修都对同修 C 说，加强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向内找。还有的同修找认为法理悟得好的协调人来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正在学法时他来了，还没有了解清楚情况，就开始不停地说了起来， 说一些法理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说出现病业的同修关键是不会向内找，他不看病业同修的接受能力。同修提出要学法时，协调同修说没有时间，还得去好几个病业同修那儿呢，就急忙走了。我这里提醒的是，崇拜别人是在害人，被崇拜的协调人和我以前遇上的人都应该向内找了。这时我突然发现，帮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真的是用法在强加给同修，用自己的观念去要求同修，找着找着就有指责的成分了，或看不上同修的某些地方，不知不觉就站在了旧势力一边，邪恶又找到了迫害的借口，加重了病业中同修的磨难。这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向内找是找自己，修自己，不能修别人。找正是自己的这颗人心，帮同修就是帮助同修开创一个环境，学法练功发正念，只有法才能坚定正念，破除邪恶及旧势力的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同时自己也可以得到提高。二，改变旧的思维模式。我求师父帮我点化我，要去我的什么心呢？当我学到转法轮中讲的，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黑色物质，我们这里叫做业力，在佛教中把它叫做恶业。我看到恶业这两个字时，心中一动，我在分清良性恶性的区别。当我看到磨难中的同修表面现象时，心想这么重啊，虽然嘴上没说，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其实在内心深处已经被这个假象带动的承认这个病了。我遇到的一些磨难中的同修没有闯过病业关，就认为是他们正念不足，或者是业力太大了不好过，旧势力可能抓住了他的什么借口迫害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病业，找我什么心。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还在分清他这个病业轻重假象时，就在承认他是病了，使自己法理不清，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我们是修炼人，是有能量的，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过不去关的，真的和我们的心有关系。同时也观察到，同修之间在介绍同修病业假象时，也存在这个问题，说医院检查如何如何，是什么什么病，听到的同修惊讶的哎呦一声，但嘴上也没说什么。介绍与听到的同修心里也在想，这么重啊。如找同修帮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时，同修却反问他是什么病业呀，好像也在分清病业的轻重性质，好像轻了发正念就好使，重就不好过，还带上一句关键是他自己要有正念。有同修观察病业中的同修表现时问，你是不是好一点了，用人心在观察病情变化。当亲人同修看到病业中的同修表现痛苦时，内心被带动的心不稳，好像是病重了，用人情在看问题。还有的同修间议论某某得了很重的病业，现在如何了，无奈的样子。综上各种人心的表现，根本上没认清是这个病业假象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这不是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吗？如果我们相信在转法轮中说的， 病根已经摘掉了，那怎么会有病呢？师父也没有让我们分病业的轻重性质啊。不管病业中同修的症状诊断表情表现如何，不都是那点黑气在冒，是假象吗？一听说是重或恶性的，内心深处就有点无奈的样子。关键是那个习惯的思维模式，被那个假象带动的那个病根，在我的思想思维的深处，还没有完全根除的那个病根在起作用。其实大法无所不能，我悟到了，有些磨难中的同修过不去关，不是法不成，是我那个信师信法的心还不够坚定。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用正念对待所遇到的一切，坚定地做到100%信师信法。不管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消业过程中表现得如何，我们坚定地做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对于磨难中的同修，大法弟子说了算，正念清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正念加持磨难中的同修，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旧势力看我们心正都不动人心人念，他也就没意思了，就自动撤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那就截然不同了。一点体会意在交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